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被正式起诉，罪名包括煽动民族仇恨与寻衅滋事。克里国务卿启程访问北京，南中国海问题将是一大挑战。印度总理莫迪与李克强会晤，签署百亿美元合作协议。晚安，欢迎收看5月15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要在星期六抵达北京，进行2天的尖端访问。克里此行有什么样的重要任务呢？另外，印度总理莫迪的中国访问已经进入了尾声，到底中印关系有没有任何的突破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带您来关注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案的最新进展。北京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在星期五通过了微博宣布，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的2项罪名正式起诉朴志强。起诉书指控朴志强利用信息网络先后多次发布微博煽动民族仇恨。起诉书还说，朴志强辱骂他人，破坏社会秩序。今年50岁的朴志强在去年5月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还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那么到了去年11月，又被加控煽动分裂国家以及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在朴志强被拘押1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再一次呼吁中国遵守对国际人权的承诺，尊重朴志强的权利，释放朴志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称，朴志强是中国实现法治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呢，他这个周末展开亚洲之行，关注的焦点之一呢是中国的海洋权的伸张。在他访问中国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扩大填海造岛活动，这也导致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对南中海岛屿的占领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抗议。在克里国务卿访问北京之前的几天，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向南中海地区派遣军舰和飞机，以伸张航行自由。这一举措立即招致中国外交部的反应。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挑衅性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希尔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北京占领好几个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小岛，这种做法的军事意义可能给该地区带来不稳定。
这种行动可能导致该地区其他国家政府加强他们在前哨地点的军事力量，增加误判、危机和军备竞赛的危险。
在克里访问韩国的前几天，朝鲜宣称试射了弹道导弹，让周围国家感到震惊。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奥巴马总统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奥巴马对日益增长的威胁一直无动于衷。
平壤在试射导弹，证明他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不断增长，奥巴马行政当局却似乎视若无睹，不制定政策来遏制北朝鲜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有关朝鲜核项目的6方会谈2008年陷入僵局。朝鲜问题分析家凯瑟琳文说，世界大国目前不大愿意重开谈判。
我认为大家都觉得没劲了，我认为需要重新考虑6方会谈的机制。
但是这位分析家表示，朝鲜不可能蓄意鲁莽地使用其武器。
北朝鲜政权不是疯子，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他在战略和战术上相当理性和实际，在他们认为是对保持政权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善于有选择地利用各种资源来增强他的军事和经济。
凯瑟琳文说，北朝鲜一直在提高筹码，让6方会谈的其他各方难以判定要跟平壤进行什么样的外交谈判，需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让他减少其核能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那么稍后呢，美国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也将继续为您报道有关克里的这次北京之行。不过继续，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的案子。 朴智强律师自从去年五月初被抓捕到今天被正式的起诉，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国当局为何一再拖延他的案子？那么朴智强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审判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朴智强的代表律师莫少平莫律师来说明有关情况。莫律师您好。
你好。
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我们知道朴律师的案子在去年十一月被移送检察院审查的时候，当时提出有四条罪名，那么除了今天正式起诉的两条罪名，其实还包括了非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有分裂国家罪。不过我们今天在起诉书上好像没见到这两条罪名，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这样啊，我首先说明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你们获得的信息呢，是北京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我作为朴智强的辩护律师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从法院正式拿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的起诉书啊。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律师拿起诉书啊，就是获取起诉书，一定是在法院去获取正式的起诉书。所以这是我需要说明的第一点。你们获得的信息呢，肯定是就是检察机关官方的微博，但是这个应该是属实的。但是我得强调啊，我们作为辩护律师呢，还没有从法院正式拿到朴智强的起诉书，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是没有问题，检察机关的官方微博呢确实呢起诉朴智强指控的罪名只有两个了啊。原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之后呢，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时候是四个罪名啊。这点呢我想强调两点，就是这一个方面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呢，那么当然作为检察机关，他确实呢接到这个公安机关移送朴智强案件的审查起诉的案卷材料之后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对，
那么第三次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时候呢，又从一个月延期了十五天，也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进行审查起诉。这一点呢，可以说明检察机关对朴智强这个案件的审查起诉还是非常慎重的，还是非常慎重的。这一点应该是，否则的话呢，如果觉得事实非常清楚，证据非常确凿，他是不需要退回公安机关两次补充侦查，甚至把第三次审查起诉的时间又延期十五天的，这是我要说明的一点。另外一点呢，那么在检察机关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第三次审查起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辩护律师，按照法律的规定，是正式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一份书面的律师意见。这边书面的律师意见当然阐述了我们律师的辩护观点，我们认为就是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啊，指控朴智强涉嫌的四个罪名，那么我们认为都是不能成立的啊。但是呢，检察机关呢经过审查起诉之后呢，只是应该说是部分听取了啊，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只是啊起诉了两个罪名，
是
只是起诉了两个罪名。
嗯哼，
这个我是需要说明的第二点，也就是检察机关是比较慎重的。那么作为律师呢，我们也是正式的向他们提出了我们的律师意见，
是
然后他来弄。第三个呢，我要说明程序上的问题呢，就是移送到法院审查起诉到法院之后，法院在正式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呢，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啊，在不延期的情况下，他应该在三个月之内啊开完庭，并且做出一审判决，应该做出一审判决。
是，所以也就
是说，这是我说明的程序上的问题。
是。
第四个呢，可能很多听众要关注这两个罪名，就是一个是，煽动民族仇恨这个罪，另外一个寻衅滋事罪，它的法律规定的刑期是多少？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两个罪，啊，它的最高刑期分别的最高刑期啊，我不说它有两个档，有两个档次啊，确实有两个档次。我只是说简单的说，他这个两个罪的最高刑期啊，那么是都可以都是十年的有期徒刑。
嗯，
也就是寻衅滋事罪，他如果情节非常严重，他的最高刑期可以十年。那么煽动民族仇恨这个罪呢，他的最高刑期最严重的刑期 也是十年，就是最高的刑期，我说的是最高刑期。但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朴树强这两个罪都是被法院认定啊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呢，就是说解释一下这个两个罪啊，按照中国现行的刑罚的规定啊，它的刑期是一个最高的刑期是一个什么基本情况啊，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莫少平律师非常详尽的为我们来解说。那或许我们就像您说的，在未来三个月内，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案子的审判，还有他的一些相关的判决。那么有关于朴志强案的最新发展还有反应呢，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要在星期六抵达北京访问，他的这次出访有哪些重要议题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预定星期六的早晨要抵达北京，也为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来进行铺路。我们下面立刻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来报道有关情况。荣香，我们知道啊，这个克里国务卿就任以后，他已经多次的访问中国了。到底这一次的两天访问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吗？
从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举行过了41次双边、5次三边以及54个多边的高层对话和会谈。那么延续这个基础，也就是美国的战略重心重新向亚太平衡的策略，克里国务卿这次出访北京也将为下一轮，也就是第七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来铺路，并且讨论一连串威胁区域稳定的问题，尤其是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驻青拉塞尔怎么说。
This is a moment when,
安全、经济、气候变化、发展、贸易等领域都有很多议题要讨论。再过一个多月，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除了持续的区域、全球以及双边议题的讨论之外，克里国务卿本周末将做出铺垫，争取通过下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新的进展。
拉塞尔驻青是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一场听证会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上述谈话。那么与此同时，克里国务卿在北京的这个周末将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且和王毅举行联合记者会。玉文。
是，那么荣香，我们刚刚看到驻青拉塞尔呢，他其实今天也要在美国国务院呢与东盟的一些外交官员来进行会晤。那么这场会面又有什么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吗？
刚才走进国务院的大门呢，看到一排美国官员在门口迎接 东盟高级外长，还有东盟外交高级官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官员表示，克里国务卿呢在北京出访的时候呢，将对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来采取坚定的立场。那么国务院的亚太驻青拉塞尔今天在和东盟各国的高级官员会谈当中，也将重申美国支持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来解决海上的纠纷，并且也讨论一连串包括经济整合的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任怎么说。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underscore.
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将利用这个机会强调美国致力于维持和东盟的紧密关系。他将重申东盟在经济整合的道路上，在成员国面临困难的地区与全球安全挑战时，保持团结与向心力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与东盟不断发展的关系的一部分。我们欢迎这次召开会议的机会。
We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meeting.
国务院强调，美国致力于南中华地区的自由航行以及自由飞跃，而克里国务卿在北京的时候呢，也会让中方对此没有丝毫的怀疑。宇文，
好的，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克里国务卿到底会说些什么。我们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就在克里即将抵达北京的前夕呢，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搅局专业户。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和您谈谈这篇文章，我们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到底这个中国官媒是怎么样评述美国在这一方面的立场，什么是所谓的专业户呢？
它有两点，就是第一点是这篇文章呢，它是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的、海外版的头版首页。那么然后文章呢就马上被很多其他中国重要的媒体，比方说新华网啦、中新网啦，一系列的网站，包括中共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在今天发表的一期，每个月发两期，月初和月中各发表一期。那么今天这期文章他也发表了这篇所谓是国际专家华逸文所写的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在中国的这个官媒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好多重要的都发了。那么这个文章大家一看，他看的题目有两点，第一点他是说他是搅局，
是
第二点说他是专业户。搅局是一个负面的词汇，意思是说大家都在那儿参加一个活动好好的没什么事儿，结果你第三者就冲进来把这个整个的局面给他破坏了，这叫搅局。那么什么叫专业户呢？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从80年代就中国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专业的词汇，就是说是一个人家或者是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他专门干一件什么事情。比方说有养鸡专业户，有种粮专业户，有各种专业户，就你要是这个专业户，就是你这么一家只干这么一个 business 一个营生。那么所以这篇文章他说是美国第一说是他是搅局，第二说他是专业户，这么连在一起，这个专业户这个中性名词就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名词，就是说你又搅局你又是专业户。
是当然我们也很好奇，刚刚你提到所谓的搅局，就是当两方相安无事的时候，第三方进来惹是生非。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是中国与邻国有非常多的主权纠纷，邻国也有不少的埋怨。
是，
那么华逸文的这篇文章他是如何给搅局来下定义呢？给专业户他又是如何下定义？
他其实没有下定义，他上来就列举了最近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发展，包括菲律宾是方面的反应，包括美国方面的反应，特别是美国最近提出要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存在和军事这个实力。那么这个呢引起中方的强烈的这个反响和反弹，也引起他们高度的关注。那么所以呢他就把最近把美国一系列的行动和表态，他就上来给你扣个帽子，说是你这就是搅局。那么如何是专业户呢？他没有说出任何的情况下就提出是美国是专业户。那么专业户他没有给出任何定义，他只是说美国做了这个你就是专业户，美国做了那个你就是专业户，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国官方的一些表态而已。
那么最后当然我想可能我们也有观众或听众朋友目前还没有看到华逸文的这篇文章，因为它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文章啊，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在这篇评论文章里面他最后到底下的一个是什么样的结论呢？
他的结论就是华春莹那句话，说是你们外国的军舰和飞机那么可以在公海上自由航行，但是不可以 因此来随意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和领空，这是他的结论。但是他这里呢，就是说他把中国大陆架的这个领海和领空和中国这个南海上画的九段线的这个整个的领海和领空，他把这两个含义给混淆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克里国务卿这次的北京之行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说法。
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没错，值得观察。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voachinese.com。印度总理莫迪在中国的访问呢，已经进入尾声了。那么，除了经济合作，中印两国到底还能有哪些共同语言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五到北京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那么在与李克强的会谈中，莫迪表示希望中国重新思考两国间某些问题的方式，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承认分歧的存在，但是共同利益要大于实际分歧。有评论就说，中印两国龙象共舞，这是有利于亚洲还有地区的稳定。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这篇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西安极具象征性的活动后，在北京受到了东道主李克强总理的正式欢迎。莫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红地毯欢迎结束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期间签署了100亿美元的24项协议，其中包括增设总领馆。中印两国领导人会见记者时毫不掩饰彼此分歧依然存在。李克强说，
我们不否认中印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妥善的管理和处理好分歧，不会让它影响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
李克强同时说，中印两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正在加快速度，正在成为推动亚洲繁荣的两个双引擎。莫迪则希望中国重新思考处理分歧的模式。他说，
I stress the need for China.
我要强调中国需要重新考虑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阻碍双方伙伴潜能的充分发挥。我的意思是，中国应该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已经看到了中国领导层的响应。
关于印中边界纠纷，莫迪说，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we agreed that we continue to explore.
双方同意继续寻找公正、合理以及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重申将最尽大决心维持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除众所周知的中印边界等问题外，印度对华贸易的480亿美元逆差是印方迫切关注的现实经济问题。星期六，莫迪结束北京政治之行后，将前往中国经济之都上海。评论说，古都西安的历史文化铺垫为莫迪中国之行和亚洲龙象之舞开了好头。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莫迪此行除了签署了1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呢，就在一天前，他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陪同下访问了习近平的家乡陕西西安，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甚至还有媒体以万人空巷来形容盛况。莫迪为何受到如此大的欢迎呢？他的这次访问对于中印关系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下面很高兴为您通过 Skype 的连线请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陈慕明来为您进行分析。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是陈教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次啊，中国方面以非常大的阵仗来欢迎莫迪啊，甚至刚刚我们说到印度很多媒体感觉都受宠若惊。先跟我们谈谈中国官方为什么要以这么大的规格来欢迎莫迪呢？
对，其实这么大规模的欢迎呢，我觉得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擅长用这种高规格的盛大的场面来欢迎接待外国领导人，所以我觉得对待像印度这样一个中国的邻国，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中国这一次这样的做的方式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部分我们要想一想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中国它一直尝试去改善在印度国内的形象，就这几年印度对中国的这些疑虑啊，对中国崛起的疑惧一直很深，中国政府也想透过接待印度总理莫迪，莫迪本身他自从去年五月当选担任印度总理以来，在印度国内一直是一个具有高规格声望的领导人，所以中国也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对印度的人民以及对莫迪本身表达一种欢迎的意思。
是，那么陈教授，我们再来看看中印之间可以说是最尴尬的议题，就是所谓的边界问题。刚刚莫迪总理在联合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他们双方试谈到了边界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两国已经进行了18轮的会谈，都没有得到结果。那么您认为莫迪此行是不是有意要来回避这样的边界纠纷的尴尬问题呢？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莫迪总理这次访问中国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在边界问题找到一个双方能接受的结果，我觉得他的目的本身比较是在促进双方之间的贸易跟合作。那贸易的问题，边界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啊。我称作藏南，在印度称作阿鲁纳恰尔。东边这块。
好的，陈教授，我们不知道现在连线是不是还能够联系上啊？不过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呢？好，陈教授可能已经断线了哈。那我们待会试试看，如果我们还能够把陈慕明教授接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将继续请他来为您进行分析。陈教授，您又回到现场了吗？
我一直在现场，听得到
吗？抱歉抱歉，对，我们刚刚的信号有些中断了。那但是我们也听到了您的分析。最后我们还有大概短短的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中印两国的合作，当然很多人看到莫迪这次是非常着重在经济和贸易，他星期六还要与中印的一些商业代表来会晤，但是很多人就说在政治在军事上，中印两国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发出同样的声音？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短期内看起来双方是尝试要拉近彼此的距离，但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让双方没有办法合作。中印之间因为这个边界的问题，因为贸易的问题，因为战略观的不同，所以虽然双方的领导人都尝试要建立友好的关系，但是现实的状况会把双方都拉得越来越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陈慕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莫迪访华的相关消息还有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国会在这个星期举行了许多场与中国相关的听证会，从人权到网络安全。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国会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四举行了一场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的听证会。有议员就批评 TPP 里面保护人权的机制缺乏效力。 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叶琳、于木在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警告说，签署国际协议不能割裂人权问题。他说 TPP 中需要包括与人权相关联的文字，美国才能借此发挥影响力。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说，
人权是美国与越南关系的核心，人权问题没有被分离， TPP 包含制裁，包含执行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
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则对此表示悲观，他认为通过开放和接触而改善人权的方式是老生常谈。
You think that the agreements that we made with China,
过去认为只要向中国敞开大门，积极接触，中国就会走向民主。中国现在缺乏法治，没有自由的工会，这种接触合作的方式对中国不奏效，对越南怎么能发挥作用呢？
众议员邵建龙则表示，如果美国不进行接触，就不能发挥任何影响。如果美国能达成 TPP 等建设性协议，影响的不只是贸易，而且能让他们成为一种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美国之音记者叶琳、于木，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在国会参议院则举行了一场有关建立网络国际行为标准的听证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对网络的看法与美国并不相同。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从国会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建立国际行为准则保障网络安全的听证会，议员们表达了对中国网络行为的担忧。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上周五，国务院对中国使用一种称之为大炮的新型网络武器表示担忧。这种大炮专门针对内容遭政府封锁的由中国的活动人士经营的网站，大部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信息审查的升级。
前来作证的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说，对于网络空间存在两种立场，中国和俄罗斯要建立的全球网络体系试图控制言论自由，削弱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则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畅通的网络环境。最近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这项协议被指有针对美国的意图。国务院官员佩恩特说，这项协议凸显了中俄与美国的不同立场。
他们对网络持一种绝对的主权立场，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网络空间划分主权界限，主权可以适用于这个界限内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但是不能适用于人权宣言这样的准则。人权宣言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是没有主权界限的。
佩恩特指出，针对中国的网络行为，既要直接施加压力，同时也应该寻求合作领域。
两国曾经有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不幸的是五名解放军被起诉后，中国暂停了小组的活动。这样的对话很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担忧，也可以寻求合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那么说到了网络安全，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呢，如果能够得到实施，将会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五月八号星期五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并且在网络安全和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在五月十二号，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前美国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说，中俄网络协议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
现在你看到这两个巨大的网络资源展开合作，意味着俄国人不必操心中国人的攻击，中国人也不必担心俄罗斯人的举动，他们将把这些资源专门用来对付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安全合作的强度正在增加，但还没有发展到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对付美国的程度。
中国的做法正在改变，
他们比以前更加从容地将俄罗斯视为合力对付美国的一个伙伴，但双方合作没有完全成为制衡美国的同盟关系。
美国安全官员们一直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网络威胁的主要来源国，并采取措施强化对网络系统的保护。但是罗杰斯认为，美国仍然没有合适的政策有效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威胁。
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我们没有胜出这场较量。
美国国防部今年四月底公布的网络新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而不只是防守。但是网络安全人士说，美国实施网络攻击的风险很大，它可能招致对手针对美国众多的政府和私营网络系统实施报复性打击。
黑客攻击行为，
中国一向否认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网络攻击，并坚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之后呢，告诉阿拉伯合作伙伴国家，美国将与他们一起反对外部攻击，深化安全合作。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回来的报道。
这次会议被称为峰会，但海湾六国大部分没有派最高领导人出席，这被普遍解读为对奥巴马总统的怠慢，表明他们反对他与伊朗推动的核协议。星期四会议结束时，奥巴马总统称这次峰会取得成功，他向担心伊朗对该地区威胁的海湾合作伙伴发出这样的信息。
美国将支持我们的海湾合作伙伴国家抵御外来攻击，并深化和扩大在应对该地区存在的许多挑战时我们已有的合作。
这是海湾国家领导人想听到的信息。海湾阿拉伯国家担心在伊朗插手也门和叙利亚局势、暴力极端组织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时刻，美国可能打算不再参与海湾事务。奥巴马总统称这次会谈是坦诚的，而海湾国家领导人没有掩饰其顾虑，他们担心给伊朗解除经济制裁的核协议会使德黑兰有钱资助该地区更多的动乱。
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确表达了忧患，担心由于减少制裁，伊朗会把更多的资源，很大的一部分用于更多的破坏活动。
虽然这不是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但是美国官员说，海湾国家领导人得到的保证比美国对大多数其他合作伙伴所做的承诺更强有力。海湾国家的收获包括更多的联合演习、快速的武器交易以及帮助改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调。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拉米雷斯报道。
布隆迪当局说呢，他们已经逮捕了与星期三未遂政变有关的三个人。总统助理在星期五对记者表示，这三名将军协助策划了政变，但是政变的首领尼永巴雷仍然在逃。预计总统温库伦齐扎星期五将会向全国发表讲话，而政变首领已经在星期四的晚上承认政变失败。美国军方说，他们已经确认了星期四找到的飞机残骸，就是最近在尼泊尔救灾时失踪的美军直升机。尼泊尔国防部星期五早些时候说，在尼泊尔中东部山区找到了这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的残骸，机上不可能有生还者。尼泊尔的国防部官员还说，在失事地点已经找到了三具烧焦的尸体，他们目前还在寻找其他人员。联合国难民机构还有人道主义组织敦促东南亚国家要接纳数千名来自缅甸和孟加拉国的难民。这个星期有近2000名船民被救起，他们或者游到了印尼，或者是马来西亚。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船上挤满疲惫不堪的男女老少，他们漂泊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近海，希望能够上岸。尽管这些国家会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饮水等必需品，但大多将他们拒之门外。泰国总理巴育说，
你觉得我们能收留3000-4000人吗？他们在通过法律程序时，我们得给他们找地方住，这只是一个暂时办法，而不是要维持10年、20年的永久住所。我们希望他们离开，或许其他什么人能收留他们。
这些船民当中大部分是来自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他们没有国籍。
我们国家主要是佛教徒，所以我们不能回去，只有马来西亚和印尼适合我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我们想去马来西亚，但他们不让，所以我们只好待在印尼。我们就是想活着。
但是印尼也不想再接受更多的难民，泰国则在全力打击陆路走私人口，结果是大量疲惫不堪的难民被困在海上，已经有很多人丧生。联合国呼吁在海上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有关国家政府履行海上救援义务，并遵守不得驱赶难民的规定。秘书长还敦促有关国家政府协助难民尽早上岸，开放边界和港口。
美国也呼吁亚洲国家拯救生命。
这是地区面临的紧急挑战，需要地区国家通过协调国际努力加以解决。
泰国要求在5月29号召开地区会议讨论移民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您知道吗？现在在泰国、印尼还有马来西亚附近海域漂泊着有多达8000名的船民，他们其中多数都是来自缅甸的罗兴亚人，他们的困境也已经成为了国际的焦点。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莱马克·李斯南从吉隆坡发回来的报道。
联合国称，罗兴亚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少数族群。为逃避迫害而离开缅甸的罗兴亚人觉得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可能是他们的避风港。不过马来西亚并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所以罗兴亚人发现他们来了之后不能合法工作，子女也不能上学，哪怕他们出生在此。活动人士估计，最近数月至少来了18000名难民，多数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逃亡。一次暴力袭击让阿玉布汉的一只胳膊和颈部部分瘫痪。
我想逃走，但是暴民追上了我，用刀砍了我的肩膀。
暴民杀死了这些孩子的父母，而这位女士说，在取到泰国逃到马来西亚的途中，蛇头杀死了她的丈夫。
在我们国家发生了那么多的杀人、酷刑和暴力袭击，实在没有办法待下去了，我只能离国出走，前往泰国。
伊曼·侯赛因坐船离开，同船约400人。
有人死亡，他们就把死者丢到大海里，至少有50到55人死亡。
马来西亚境内大约有4万罗兴亚人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这给他们某些不被逮捕和地解出境的保护。不过活动人士估计仍有同样数量的人没有登记。新上岸的纳耶玛希望离开马来西亚。
如果我留下来就没法送孩子上学，所以我想被重新安置到别的国家。
罗兴亚活动人士穆罕默德·萨迪克估计，到目前只有大约1000名罗兴亚人得到重新安置。
很多难民等了30多年了，他们的情况一点没变，毫无希望。联合国难民署应该尽快重新安置他们。
机会也许是渺茫的，不过即使生活在马来西亚社会边缘，过着穷日子，那也是活着。很多人说，比起逃离的地方，这已经是改善了。美国之音莱马克里斯南吉隆坡报道，由易林播报。
继续呢，是一则美国新闻。美国的蓝调之王、著名黑人歌手、吉他手 B.B. King， 他在星期四病逝，享年89岁。B.B. King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蓝调音乐家之一。在他近70年的音乐生涯里，他捧红了蓝调曲风，以他浑厚深情的歌声，还有颤音电子吉他风格，影响了无数的摇滚还有蓝调的音乐家。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非洲地区，在内罗毕郊外的利亚德马坚哥清真寺呢，被指责是把青少年变成激进分子的洗脑中心。不过，清真寺的阿轰说，他们正在劝说年轻人远离极端活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从内罗毕发回来的报道。
23岁的伊布拉希姆·尼翁盖萨居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外的普姆瓦尼镇，靠制作和出售椰子糖为生，每月大约挣50美元。4年前，尼翁盖萨在普姆瓦尼的一些清真寺听了布道之后，变成了激进分子。不过，他没有加入青年党。 他说，让他悬崖勒马的是，他从利雅得马坚哥清真寺那里听到了正确的教诲。
我听了这座清真寺长者的布道和教诲后，改变了激进想法。我认识到，按照伊斯兰教，没有人可以让无辜者流血。
普姆瓦尼大约有3万人口，失业率很高，多数年轻人只能靠打零工为生。批评这座清真寺的人说，这里成了那些认为只有激进主义才能救肯尼亚的青年男子的聚集地。两年前，警察突击查抄了当地，逮捕了一些警方说属于清真寺的青年人。两个星期前，一名为肯尼亚议会工作的清真寺成员被捕，罪名是他跟青年党有关联。三年前，伊德里斯·尼亚伯加来到了这座清真寺担任阿訇。他说，有关清真寺资助和鼓动恐怖分子的指称是不实之词。尼亚伯加说，清真寺在马坚哥周围的青少年中间做着去激进化的工作。
当我们遇到激进穆斯林，也就是观点违背先知和古兰经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厌其烦地把真相解释给他们听，直到顽石点头。一旦他们知道了真相，接下来怎么走就靠他们自己了。强迫他们成为温和派，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我们只是把路指点给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的激进立场是错误。
本集恩多洛是呼吁政策变革和政府良治团体全国赋予权力组织的成员。他说，政府可以通过包容措施来解决激进化的问题。
It's got to do more in terms of programs, in terms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terms of proactive.
一定要有更多的项目，有更多的平权行动，有更积极主动的措施，把青少年吸入到国家建设的主流中来。也许是通过合同承包或者其他项目，也许是采取不同的做法，给青少年创造机会，让他们挣点钱，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青年党宣称对肯尼亚发生的血腥袭击事件负责，这加大了肯尼亚人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担心。上个月，青年党武装分子在肯尼亚贾瑞莎大学杀害了148人。青年党声称这是对肯尼亚军队介入索马里的报复。美国之音卢瓦加内罗毕报道，由易林播报。
多彩多姿的马戏团生活可以说让世界各地不少的少年对马戏团是满怀梦想，连柬埔寨也不例外。美国之音记者卡麦克尔他最近就遇到了柬埔寨一所杂技学校的一位毕业生，我们下面来看看卡麦克尔从金边发回来的报道。
抛球、空翻、杂技和柔术，多数中小学生不会学习这些技能。不过对法尔彭勒塞尔帕克 PPS 学校1000名弱势少儿中的一些学生来说，他们除了数学和语文还要苦学这些技能。这些技能让 PPS 的毕业生在美国、欧洲和许多亚洲国家大显身手，其中之一就是23岁的柔术表演者平普南。普南7岁时就上街捡垃圾卖钱糊口，他的父亲暴力和嗜酒成性。13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学校的杂技项目。
学校帮助我改变了人生。我过去是穷人家出身的小女孩，在镇上捡垃圾，现在我成了艺术工作者，带着这样的技能，我走向了世界。
普南所属的表演团体名为柬埔寨法尔马戏团。这个月，他们和另外几支马戏团参加了在金边举行的国际马戏节。首席执行官胡特·达拉说，法尔的表演帮助维持着一所使命独特的学校。
让柬埔寨的流浪儿和穷孩子获得这个独特的机会，把艺术和文化当作表达自我的手段和谋生、改善生活、脱贫致富的方式。
法尔的一个节目表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苦难。平普南在描绘建校的节目中扮演主角。这所学校是柬埔寨幸存者创立的， 他们生活在难民营时，在艺术中找到了慰藉。节目还穿插着喜剧和高难技巧。不过普南表演柔术的日子很快要结束了，他希望跳舞并学习艺术与传播。他的远大梦想是从政，不过朋友们说这种愿景简直是发疯了。
我想让人们知道女孩是可以心存梦想、追求梦想的，虽然很难，但是要保持希望。
至少在眼下，他将继续与多才多艺的同事们一道表演，技艺高超，险象环生，让观众一直捏着一把汗。美国之音卡麦克尔金边报道。
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一个非盈利的环保组织呢，他们尝试用一个应用程式来展示污染企业的排放数据，希望让环保工作可以更透明。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现在有一个新的应用程序，通过显示污染数据，让公众可以轻松地监测并识别自己所住环境中最严重的污染企业，以此让环境污染的情况更透明化。这款名叫污染地图的应用程序，把工厂提供给当地政府的数据汇集起来，使用户能看到哪些公司的排放超标。对于42岁的上海自行车修理店老板王成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他的店铺正对着中石化高桥热电厂和化工厂的一个入口。他和其他人都在抱怨那里臭气熏天，雾霾严重。
谁知道呢？我们在老百姓没有帮我，谁帮我们检查？
现在工厂的排放数据每小时都会更新在应用程序上，使用户跟踪和报告最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企业。路透社记者通过应用程序发现，这家工厂的监测系统在过去一周里监测的数据显示，工厂冒出的氮氧化物有时会超出标准的2倍。对此，路透社记者联系中石化，但没有得到回应。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马军表示，将环境污染的信息公开化，将会使当地政府对污染企业的保护越来越难，也能让人们意识到该国正面临着环境污染不断扩大的巨大挑战。马军说，到目前为止，这个软件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300万次。
那么你实际上是在 empower the public， 你让公众能够有了这样的一个知情的权利、监督的权利，那么这样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污染企业的某种保护，对这个环保部门的这种 enforcement 的一种干预，都会受到很大的遏制。
马说，他很惊讶政府愿意给他提供那些污染数据，他相信这是政府决心要解决污染问题的表现。
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这样的 citizen 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我觉得之前恐怕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想呢，这是一个很好的 experiment。那么希望呢能够这种试验呢可以更多的这个导向对污染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解决，这样呢就可以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公开，更多的这个鼓励公众的参与。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一则相当有意思的消息，这是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附近呢，有一处温泉度假胜地，他们用原油的提取物来为民众治疗皮肤病和关节炎。在伊万尼奇格莱德镇的成功病例也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病人慕名而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纳夫塔兰诊所是世界上仅有的2个使用耐油治疗的诊所之一。耐油是一种从原油中提炼出来的有机化合物，用来治疗一些皮肤科和风湿类的疑难杂症。这种黑色的脂类物质缓慢地掺入浴缸里的水中，病人脱衣让水没至肩膀。皮特里·克莱波索夫是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商人，牛皮癣让他的皮肤一片一片地变红，苦不堪言。
这是我第8次来纳夫塔兰诊所，这里的治疗对我非常有用。每天的理疗沐浴持续15分钟，之后休息1个小时，让身体恢复。
克莱波索夫说，目前为止他对治疗结果很满意。
整个这片皮肤以前都是红的，治疗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小，现在已经只剩2个红点了。我向上帝祷告，希望今年红斑会彻底消失。
纳夫塔兰诊所成立于1989年， 经理说，这种治疗的想法来自于一个叫做纳夫塔兰的地方，在那里人们时常把这种原油提取物用于治疗。
这里的工程师去阿塞拜疆工作，他们意识到阿塞拜疆的原油和这里的原油成分类似。在阿塞拜疆，人们用原油治疗疾病，于是他们测试这里的原油的化学组成，结论是阿塞拜疆用于治疗的原油和这里的原油成分一样。
但是克罗地亚人说，他们使用的提取物更纯净，不像阿塞拜疆那样直接使用原油。
在医疗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直接使用原油，因为其中有些物质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要找到方法生产出纯净油。这种油仍然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其中的关键化合物没有被去掉。我们的理疗师和克罗地亚原油公司合作，找到了生产纯净油的方法。
纳夫塔兰诊所所在的城市伊万尼奇格莱德距离萨格勒布机场25公里，每天的治疗费用是100多美元。许多病人认为与疗效相比，这个价钱一点也不贵。纳夫塔兰诊所最近发布了一系列耐油为主要成分的美容护肤产品，比如面霜、香波、香皂和香油，病人可以用它们做家庭理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姐要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用美语来谈谈前男友的问题。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Reason 提的话题，就是 How to talk about your ex. Spare me, spare me.Spare me, spare me. 别告诉我。Hey,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Hey, 我有事告诉你。What's up? 怎么了? I saw your ex, Ryan, at the mall today. 我今天在商场看到你前男友 Ryan 了。Oh, spare me any further details. I don't care. Oh, 别告诉我更多细节了。Oh, 我不在乎。Clean break, clean break, clean break.Clean break, 彻底分手。 But he says he misses you. You two have only been broken up for like a couple of weeks. 但是他说他想你哦。你俩刚刚分手几个星期。 I broke up with him because he was mean to me. I made a clean break for a reason. 我和他分手是因为他对我不好。我和他彻底分手是有原因的。 Cut someone out of your life. Cut someone out of your life. I never want to cut someone out of my life. And when I do, it's because they have treated me very wrong. Ryan was such a jerk to me. 我从来不会让别人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如果我这么做，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对我非常不好。 Ryan 对我简直就是渣男。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made a clean break with someone? Why did you do it? Were they a jerk to you too? Okay, bye bye.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以上就是今晚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美国蓝调之王 B.B. King 在星期四病逝，享年89岁。今晚节目最后，我们就带您一起重温他生前的精彩演出。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案一拖再拖，习近平反腐是否陷于停顿，香港激进青年不再纪念六四是失策还是明智之举。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习近平、王岐山的打虎肃贪行动今年早些时候以周永康、郭伯雄和令计划等大老虎相继落马或者盛传落马而进入高潮，但是如今呢，这几个外界翘首以待的大案都有陷入停顿的迹象。首先是四月初被最高检察院宣布提起公诉的周永康案迟迟没有进入庭审阶段，其次被内部通报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案至今没有被公开处理，另外对胡温时代的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调查呢，似乎也因为令完成逃往美国而面临困境。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最近接连发表多篇深度报道，揭示亚洲首富王健林的企业帝国万达集团与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等家族的关系颇具杀伤力。那么周郭令等大案处理一波三折，其中也无玄机，习近平、温家宝等家族再被曝光和国内的反腐大事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四月初中共当局就已经宣布前政治局的委员周永康案呢移交天津法院审理，但是拖到现在都没有下文，还传出这个庭审可能延后的消息，那么外界有很多的猜测，那么您认为比较合理的分析是什么？
周永康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如果说是因为案件没办清，那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调查一年半甚至更久，如果说没有完全清楚也是大部分清楚，随便提出其中几个案例都可以足以这个审判或者判刑甚至判死。第二个说他翻供，但是翻供的话不可能全盘翻供的，可能难度比较大，另外翻供需要相当的气魄和条件。另外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我觉得这个迹象显示中共内部两派正在斗争，在谈判，在讨价还价，他们想达成一个妥协，不仅要在周永康案上达成一个妥协，而试图在整个反腐格局上达成一个妥协。
好，听听夏衍良教授的看法。
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觉得是可能顾及的是整个党国的形象啊。如果要是把周永康案这个在没有掌控的情况下匆忙的来做出的话，可能跟那个薄熙来案的那个有些类似，可能让社会公众对中央的这个黑幕啊、内斗会了解更多。所以他们真正在意的，我觉得是这个方面，因为仅仅说这个。他们会报复啊，会揭露这个习王的家族的一些跟腐败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他们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他们下决心这个反腐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些利益的切割，在家族呢做了一些安排，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习王的反腐大家都说力度很大，他力度大的实际上主要的表现在于说被打的大老虎的层级比较高，那层级高的大老虎呢，他权力肯定是经营的时间比较久，盘结的也比较深，说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这个生活的领域、各个方面，所以呢，这个打起来实际上是阻力是比一般的打虎要困难得多。再加上打周永康这样的常委级的，引起很多原来的常委和现在常委的一种警觉，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有一种这个自身难保的感觉，所以这种阻力是显然存在的。所以说，在处理周永康这个事情上，他要非常的谨慎。一个是顾及到刚才叶良讲的这个党国的这个形象，再一个就是党内的反弹，还有民间的反弹，都要非常充分的去考虑。所以呢，我觉得他花的时间长，这是可以理解的。
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周永康案原来是按照脚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现在推迟的话，很显然情况发生变化。我觉得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周永康本人变卦了，不肯配合审判；第二种是李春城、蒋杰明的审判，带出了一些新的线索，要重新准备；第三种就是周永康得到了翻供的暗示。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更大？我们下面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我们知道哈，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周永康可能翻供，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本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庭审应该已经开始了。那么如果就是从我们不知道真实情况怎么样，但是如果周永康真的翻供，对于庭审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知道其实薄熙来当时在法庭上也是当庭翻供，但是并没有影响对他的审判结果。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周永康翻供的话，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向他放风。尽管周永康受了监禁，但是由于中共党内啊派系复杂，尤其江派这个经营了13年，后来又加10年垂帘听政，经营23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排除有人这个可以向监禁中的周永康放风，向他传递消息，就说形势发生了变化，你要顶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周永康觉得他有后援，他才可能要翻供。但他这个翻供的话呢，就说给当然给习近平当局造成了困难，因为习近平当局已经在两会上宣布要公开审判，要公开这个审理。一旦公开审理，再在庭上反供，那就非常不好看，形象很难。而且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当然，中共是党天下，他可以改变审判形式，就像他一个人，他可以把一个人异地审判一样，他也可以将这个审判形式原来说的是开庭，后来说成是闭庭，找一种理由。
好，夏一良或者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如果是周永康真的是翻供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他的这个审判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当然，这个翻供的话，可能中共想要表演的那个，就发生了一些脱离剧本的这个表演，这个导演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是我想就是说，还是有办法掌控的，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最关键性的原因。那么他如果要是讲他不想把有些东西像让公众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安排在庭审，而且庭审也不允许记录。所以说他会控制什么人参加，这个方面他会掌控得很好。
建立。
我觉得翻供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顾虑。
周
永康能力再强，刚才我们讲的盘根错节，他现在也是和习王相比，他处在绝对的劣势，绝对的劣势。
对。
所以说呢，这场戏是习王在导演。他肯定要导演的尽量的是天衣无缝，最后不出现问题。而且你翻供，他拿出来的对他的罪行的这个起诉和相应的证据，可能让他无法翻供。另外就是周永康的家人也在他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个是对他造成多大的，
他两个儿子都被控制中，
所以这个对他造成多大的威胁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翻供不翻供可能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想他翻供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好，陈向龙先生。
翻供是个表象，那么周永康有可能翻供，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他任性，出尔反尔，原来答应配合审判，现在不干了。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他不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刚才破空也提到了，就是他得到了某种暗示，但是周永康是在被完全隔离的情况下，不让他获得各种信息，防止他串供翻供。那么在这种隔离下，他仍然得到了某种暗示，那只能说明现在有某种干预影响到了对周案的审判。
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不仅周永康案被一拖再拖啊，那么令计划和郭伯雄这两个案子也是外界翘首以待，但是呢到现在也没有下文。那么依你的判断，你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首先一些主观的疏漏了，导致了一些客观的困难。比如说啊，令完成成功出逃美国，这就给希望当局啊处理这个令计划造成了困扰。可以说令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保下了令计划，或者暂时保下了令计划。另外有一个叫郭文贵的商人，也中纪委没想到，跟中纪委谈完话之后，郭文贵居然直奔机场就逃到美国，然后他在海外的这个隔空叫板也给造成了相当的困难。郭文贵这种叫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曾庆红，而且有可能间接的保护了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所以这些都给习王造成一个就是说投鼠忌器这么一个，他们因为手上有猛料有杀手锏，让他感到比较危难。另外一点，关于郭伯雄，最近传出一个消息说郭伯雄患了癌症，我在想究竟是患了癌症还是被患了癌症，因为这么巧徐才厚也患了癌症，他也患了癌症，这个军委副主席这么不禁的下，难怪说中国军队是纸老虎。那么郭伯雄这个案子拖下来，也有可能是党内啊这个就是更多跟郭伯雄有牵连的大佬政治老人出手干预的结果，说郭伯雄没有结果，而且放出他患癌有可能是释放一个变相的信号，就有可能对他进行一种软处理。
好，下一位教授。
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的确，就是说大家怀疑为什么那么这个薛太后死的那么巧啊？那现在如果郭富雄真的像传说那样又得病的话，那这个就是说很难以再解释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确是到了中共这个内部决斗要越来越这个白热化的程度。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那这个刚才破空的分析意思说好像他们不敢再继续往下走了，我觉得未必。我觉得这个以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人说他比较二了，就是说他这要下决心做的事情他是没有考虑到那些太细节的东西，他是可以做的。
好，杨建林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连续的发表多篇长篇报道，揭示这个王健林的这个万达帝国和中国红色权贵家族的关系，其中牵涉到几个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等，都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偶然，还是说确实是跟中国的这个反腐的大形势有相当的关系？
当然有相当的关系。这个最近的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关于万达集团公司和这些权贵家族的关系，揭的几个人主要是在这次的反腐中被保护的人，比如说温家宝、胡锦涛，那当然不用说习近平的家庭，
还有王兆国，
还有王兆国，还有这个贾庆林，那主要是还是习、胡、温的这三个家庭更加具有指标性。这个说明什么呢？包括郭文贵出来的隔空叫板，实际上剑指王岐山，包括令完成在美国手中存资料，这个都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中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都是腐败的。这个反腐只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而这个大家不断地展现自己手中的料进行揭底，说明什么呢？我有置你死地的核武器，所以你不要打核大战。所以前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习王打了个核大战，现在他发现别人手中也有核武器，我估计慢慢的会要走向核平衡，这恐怕是一个理性选择。就是习近平再二，他也不愿意打这种核大战，到最后自己置自己于死地，
不要把对方置于死地。
所以说呢，我想未来的形势并不是不反腐了，可能高调继续喊，慢慢的会走向一种平衡状态。
好，陈小龙先生，您对此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纽约时报》的材料是老材料，不是新的味料。当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已经反复披露的材料，目前并没有引起中共的高层重视。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治标都不容易，更不要说那个治本了。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层在十八大以后退休的高层，还有官场上对反腐败的批评是相当多的，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习近平还遇到一个新的这个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那就是十九大快到了，按照中共的规则，这个十九大必须要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提前上位，然后让他开始实习。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面临官场对反腐败的众多批评，他又需要十九大认可他对下一步的安排，不管他是要接班人还是不要接班人，他都必须在这个时候考虑更多的所谓的大政方针。这个大政方针就是十九大、二十大。
好，提到这个对于十九大未来的安排，对于习近平这个政治考量的一些影响，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次如果是说这个反腐出现了焦灼状态，或者双方想妥协的话，我觉得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是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他们后退的话，后果很严重，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王反腐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是拿下一些大老虎，还有中下老虎，要说得罪人已经得罪了一大堆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妥协退去的话，后果在这里。第一个，接着说十九大的话，一，王岐山的眼里极可能要退休，如果王岐山一退休，等于习近平失去了重要的臂膀。那么十九大王岐山退休，而且如果是江西反扑的话，那可能在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上、重组上，恐怕对习近平严重不利。如果十九大人事对习近平严重不利，那么到了二十大习近平退位的时候，习近平有可能遭到报复，而且习近平、王岐山有可能双双遭到报复，这种报复完全可以使他们死于葬身之地。所以在这种时候，中共党内的气氛是你死我活，习王只有有进无退，他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头。他可以有上中下上策，上策比如说他这个是暂时隐忍，但是等到江泽民病重或者病死的时候突然出击，一举这个把这个江西一网打尽，给自己的新政铺路。第二个手段是就是说发动华国锋式的宫廷政变，一举把江泽民这些人，或者是江泽民他们在政治常委里代理人，一举这个捕获，然后开创一个新局面。第三个就是必须走向民间，
上策，如果刚才是中策，那上策就是说习近平反腐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名望，应该借助这种名望走向民间，走向民间跟民间相结合，在形式上好像有点像毛泽东借助文革发动群众来斗党内政敌，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上应该不一样，是为了一个法治中国，一个民主中国，这样走下去的话是一个上策。
好，下一位梁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最近呢，这个王岐山跟这个两位斯坦福的教授学者就有一个对谈，特别是福山教授，
对，
讲到有关中国这个未来的政治啊，有没有这种变革啊、改革的可能性，但是我看这个王岐山表现的，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现的是毫无希望，这个态度而是很坚定，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如果不是说从制度上来反腐，不是说从政治体制结构方面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反腐是走不了太远的。
对，那个我们一直讲就是江曾的势力很强，抵制这个西王的反腐，他势力再强，现在在中国的这政治结构中、权力结构中，他仍然处于劣势。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地位就那么不稳了，如果他反腐慢慢的停下来，或他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有这个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值得看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怎么达到这种和平衡，我所用的词和平衡。第二，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面非常差，经济这个下行的压力非常大，而这个一旦经济上出现任何问题，都要由习近平来负责。所有本来想攻击用其他方式攻击他的人，现在找到一个机会来攻击他，他必须关注经济面上的这个情况和经济政策的这个走向。另外就是十九大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走向，到底他要做十年还是做更多的，是不是他安排这个接班人，这个都是非常值得看的大戏。我个人认为这个反腐遇到阻力，江曾实力很大，但不足以挑战他现在真正的这个权力地位，但是江曾能够自保也就可以了，所以维持一个平衡，他不会说我要进一步的进攻把你这个完全给攻垮，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心思。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这个反腐还要看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反腐从来就没有真正全面成功过，因为在这个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等于是自己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党内在政治体制内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抵抗，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讲，实际上他希望通过反腐，通过这个政治的这个反腐宣传，改变官场对腐败的这种倾向和对这个腐败的爱好，这个想法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因为官场现在对反腐败的批评本身就表明他们拒绝接受这个打倒腐败的这么一种这个政策和方针。
我想再回到提一下《纽约时报》对于这个习近平家族等等和万达集团的这个关系哈。刚才因为陈小龙先生提到，他觉得像这个报道呢，对中国高层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一段时间以前也曾经揭示温家宝当时的总理温家宝的家族的财富，那么当时是在全世界引起震惊，而且对于温家宝自己本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对他来说政治形象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次《纽约时报》又发表这个文章，揭示习近平和万达集团还有其他家族和万达集团的关系，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你觉得这次的报道政治杀伤力和那次又相比又如何？
我认为对习近平仍然可以构成相当的杀伤力，因为这个材料的确在两年前这个记者傅才德就取得了，但是他是这个受到了当初的这个彭博社的这个当局的压力，彭博社又受到习近平当局的压力不敢发，因此还把这个傅才德炒掉，傅才德后来转投纽约时报，到了今年四月底才终于能够公诸于世。他讲的的确是事实，而且是确凿无误的事实，揭露了中共高层呢无官不贪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说他是一个权钱交易的一个分配，就好像周永康他有这刘汉这样的商人，这个薄熙来有这个叫做徐明这样的商人，那么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又跟这个万达集团这个王健林这样的商人，就好像组织分配一样，有一定的权钱结构、权贵交易和权商那个勾结这么一个分配图。那么这个图出来为什么对习近平构成压力呢？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的姐姐齐巧巧和姐夫邓家贵，那么他们以前持这个万达的股啊有2900多万，2898万， 那么现在这个已经价值2.4亿美元。那么前段时间说他们已经放手不再持股了，退股了，是2013年的事情。但这个报告揭露，他们并没有真正退股，而是把股份转交给了一个跟他们熟悉的朋友手上。那么这是相当于他人代为持股，也就是说你自己并没有带头去清除腐败或者字节青年。这样的情况让习近平在党内很难交代。
我觉得他这个对海外的影响是稍微大一些，但是国内呢，他会封杀，全面封杀，所以说老百姓除非翻墙，一般来讲掌握不到这些信息。这一点呢，现在说这个，你看国内的舆论掌控，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是越来越恶化，甚至还说让网民如果要发表意见，对一些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的话，要以新华社的这个通稿为准。这种说法过去是没有过的啊，就是已经到了这样一种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就跟文革可以比拟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底气不足，但就充分显示他们底气不足。包括这次最近发生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那个他们剪辑那个视频，那越抹越黑。你本来是一个恶警的话，你一个中央政府这么大的一个体系为一个恶警来给他背书，这个是可能给自己设下一个更大的陷阱。
好，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习近平前段时间访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等国家的时候，那么当时胡锦涛、温家宝在国内都有一些行动，而且被媒体高调的报道，那么外界就对此有很多的解读哈。我想听听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对胡温行动，尤其是习近平不在国内期间对他们行动的报道，和此前对江泽民行动的报道封杀哈，已形成很大的对照。那么您的这个解读是什么？你觉得或者是外界在过度解读？
对，我只能够是去这个分析啊，没有内部消息。那我觉着这个官媒报道胡温，后来又有贾青林的这种报道，和那个《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有很大的关系。《纽约时报》的报道实际上对中共的杀伤力，对习近平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哎，我和国内的一些商界的人这个联系，还有学界人联系，这些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消息，
对，
都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就觉着你必须走向一个和平衡，因为他没有办法，每个家族都这样，而且他那个生意，你仔细看看都是非常可怕的。2007年进去的，到了2013年翻了2000多倍，有的翻了1000多倍。习近平的家族是2009年进去的，到2013年退出的时候已经翻了100多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生意？所以让大家感觉到，实际上你反腐完全是一个权力斗争而已。所以，我回过头来讲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个时候报道胡温还有假的这个活动？我认为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没有关系。这个报道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虽然现在这种公开的出现已经不像以前一样了，说公开出现就说明没问题，但是大家还试图用这个办法向外界去解信息，说我还是没有问题的。
陈小龙先生，您对这个解读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种选择性宣传，因为在一方面高调报道胡温的活动的同时，又压住了对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报道。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还是想给出外界一个暗示，那就是现在在党内退休高层当中，哪些势力现在还是受到压制的？哪些势力，他现在还是比较倚重的？
那是不是就是陈鹏先生，是不是就是说，大家有一种解读，就是习近平和胡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这个合作？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是这样。
好，
我觉得是这样。政治联盟的分野昭然若揭，这种报道胡温高调报道，官方媒体报道，这个他的活动和压制江泽民的活动，证明一点，习近平跟胡锦涛、温家宝是一个联盟，而与他们对立的联盟是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倒台的郑永康和现在在政治局常委里的一些代理人。说这两个分野泾渭分明，有一点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胡温习的联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看出万大集团不仅是有共同的商业利益，这只是一个注脚，最重要的是在倒薄熙来的过程中形成的，十八大之前。因为倒薄熙来的时候，他们之间是同仇敌忾，用薄熙来篡党篡权，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让他们结在一起，那个结在一起就颠覆了17大的一个传言和格局。那个传言和格局就是说，习近平是由江泽民人马推上来，是受江泽民人马的牵制，并且听江泽民人马的使唤，这么个格局。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习近平为什么能跟温家宝、胡锦涛联盟，很重要的就是习近平不愿意做胡锦涛第二，因为他亲眼在政治局常委里工作5年，亲眼目睹了胡锦涛遭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架空那种惨状，说他绝不甘做，就是说另一个阿斗，或者另一个就是说这个汉献帝。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反腐大局。我想听听夏先生最后一个对总体局势的一个观察哈。我们知道香港的凤凰电视台最近报道，而且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媒也报道，就是说中纪委要反腐，要转向，要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怎么解读这个类似这样的报道或者发出的信息？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看的话，标本兼治意味着这个制度方面也要跟上。但是现在呢，从目前状态来看，不会在制度上有大的突破。如果要是讲他在技术层面做一些改进，这个我相信。所以他这个标本兼治，我理解就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这个反腐的部门，比如中纪委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就国家反贪局，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监察部，他们之间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可能呢，在这个方面要做一些整合。我估计是在行政这个结构上面做一些调整。
好，杨经理先
生。这说一句老话，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共的当政者现在或者说不承认，或者是假装没有认识到，
不信邪。对
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制度的根本着手，他这个反腐啊，他力度再大，注定是要这个选择性的，注定是权力斗争，注定是运动式的，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个《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已经说明了，你谁都不能够这个自外于说这个腐败的这个现象，说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反腐，如果真正的反腐等于反共，啊，反共是不是习近平准备这么做了？我不知道。那恐怕我觉得是一个是一场革命。那如果他想继续不信邪，这个想把共产党治好了，用自己的办法，一党专政的办法治好共产党，然后治本的话，我还是继续那句话，他是背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
插一句话，就是当时那个电影里边有个对白，就是蒋介石跟蒋经国的对白，说不反腐会亡党，如果反腐的话就会亡国。
对，
这个现在非常经典，在这个地方用啊。
好，陈小龙先生。
中国的监察部副部长2003年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腐败现象反复发生，那就说明它不是干部的素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李玉富的这个话已经被证实了，确实就是制度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过两年的反腐，现在有一些新的迹象表明反腐反而在收兵。第一个迹象就是所谓的旧官或者旧人不问，就是像刚才谈到纽约时报爆出来的这些材料已经是好几次了，但是这些卸任的高官尽管他们的亲属涉入大量的腐败，但是现在都不问。第二是叫做并治不追，并治不究，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个制度，像这个监察部副部长李玉富讲的是有问题的制度，但是现在不打算触动这个制度，而是保护它。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心智不立。如果说要想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既然它是制度问题，就要建立新的制度，包括这样引进民主制度、引进舆论监督等等，所有这些现在也都成了禁区了，不许讨论。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王岐山讲的所谓以治标为治本，这个创造空间和时间，这个说法现在恐怕是落空了。今后可能是高调宣传反腐，但是实际行动会逐渐的收敛。
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呢？
这里有个关键词转向。凤凰网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叫做中纪委反腐转向，然后才说要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转向治本，这本来是王岐山设计的路线图，从理论上听起来顺理成章。但是治标在这里定义了是什么意思？治标就是掀起一场风暴，制造一个震撼作用，发动这个雷霆攻势，即反腐，就抓一大批大老虎，叫做治标。也就是转向，也就是说不停留在这个阶段了，不是制造雷霆风势大抓大老虎的阶段，也就是说大老虎联手反扑传真。我们想曾几何时啊，习王的反腐声势啊非常巨大，而且形势看好，又拿下了薄熙来，又拿下了周永康，又拿下了任计划，又拿下了这个徐才厚，那郭伯雄也困住了。而今天呢，这个周永康的案一拖再拖，那个任计划那个案没有下文了，这个郭伯雄呢，这个困而不办，这个然后呢，这个庆亲王所谓的曾庆红现在是这个转危为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说这个内部发生了根本的一个变化，说这个中纪委转向这个话是一个非常不安的信号。我还是说那句话，习近平王岐山现在非常危险，他们要避免大祸临头，必须先下手为强，必须赶在十九大之前，否则悔之晚矣。
好，夏一良教授好像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可以拿下一个大老虎，就是李鹏家族。这个是这个全民深恶痛绝的。但是呢，官方为什么实在没有拿李鹏开刀？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政治考量，就是李鹏其实跟这个六四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拿下了他，会不会官方觉得这个让民众有其他的联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来讲，应该给官方施加压力。打李鹏这个老虎，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党内阻力的。
民间的阻力更小。
好。有关周永康案与中国反腐局势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香港学联不再纪念六四，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五月十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每年的6月4日，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烛光守夜活动。但是今年呢，作为这个传统创立者之一的香港学联决定不再参加今年的六四活动，原因是一些香港年轻人不再认同香港人是中国人这个概念，认为香港的民主斗争应该和中国大陆分割开来。那么香港年轻人的去中国化为何越演越烈？一些激进的香港青年把香港争取民主的努力与大陆分割开来，是明智之举还是失策的动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六四周年即将到来，香港学联做出这个决定呢，让很多的人感到很吃惊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你对他们这个决定你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我们要了解他决定的决策过程。我们知道实际上并不是香港的大部分学生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因为学联的决策它是一票否决制，有一个大学，12个大学中有一个大学只要否决，那你就这个就会这个决定就不能够通过。所以呢，实际上等于说参加维园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是一个大学否决的，浸信会大学否决的。所以呢，实际上从这个决策过程可以看，并不意味着香港的大部分学生就要反对参加六四的纪念，这是其一。第二原因呢，出现这种现象是两个。第一，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出现了本土意识，本土意识在抬头，就是说我是我，你是你，中国是中国，香港是香港，香港的民主化是香港的民主化，不是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意识是在抬头。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中共有效的这个利用了这种本土意识的抬头，制造了个陷阱，让这个香港的很多的学生把这个香港的民主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分开。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感到非常遗憾的。这种决策应该说是一种失策，是短视的。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虽然这次影响香港学联做出不参加今年六四活动的这个决定是浸信大学学生会投的反对票，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现象其实有它相当的根源。香港的青年一代看到中国大陆的政治演变并没有朝向积极的方向，而是越来越朝向相反的方向，而香港本身却受到中国的政治影响而越来越朝着负面的方向走。所以对他们来讲，对大陆有无力感，对香港有一种紧迫感，这种情况下他们做这种选择也有他们的理由。我觉得需要注意到的是，香港学联现在代表性正在下降。因为香港几个主要大学，港大还有香港理工大学加上浸信会大学都已经退出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香港中文大学还在这港，是最大的大学，在这个港专上学联里头。如果将来这个中文大学也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学联的影响力会进一步缩小。
好，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对于香港学联这个学联？
当然这个我也感到有些遗憾。当然我想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反思的机会，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想一想，过去这20多年来，香港这个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来纪念六四。 可是大陆民众自己又做了多少呢？当然你说国内的这个形势啊重压，但是这二十多年里边其实还是有程度不一样的。那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民众，中国大陆的民众自己的担当还不够，远远的不够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制度变革，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实主要取决于在大陆的民众。海外的民主力量它是一种声援，一种支持，但是呢如果中国大陆更多的是指望海外为它发声的话，那这种变革的这个可能会要迟拖延的很多。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我还没一句老话，就西谚里面说的，就是自助者天助之。只有你自己动起来了，你自己有担当，付出了这个代价，那其他的就是海外的民主力量才会更多的来投入和支持。所以这个方面现在其实国内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准备，包括言论啊、行动啊、后援啊、资金的这个筹集啊、组织啊，甚至向外的就怎么样来传播的这样一个传播技巧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陆的民众更多的参与其中。而且我对这个人口比例有一定的要求，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几千年未有的这个根本性制度大变革，如果没有占人口1%，那就是1400万人这个参与，那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不是说一下就要有那么多人，而是说逐渐的，比如说我们最近三年有没有可能有140万人，就是1/1000的人口能够比较积极的参与，然后呢再过渡到比如说1%，1400万。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民众基础，我觉得要想在中国实现这么大范围的这个变革是难以做到的。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香港学联做出这个就因为不能达成共识，说推出今年的60首页活动，的确令人遗憾。但是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香港社会跟台湾社会一样，发生了一个三部曲的变化。台湾和香港，他们的青年，他们的这个社会中坚力量都有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寄予希望，这主要是在1989年之前，那么希望大陆发生变革。结果大陆不仅没有发生变革，而且是1989年的大屠杀震撼，他们为1989年的大屠杀所震撼、所震惊而痛心。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民主化带来本土化，本土化之后他们更关心当地的一些事情，而当地的本土化、民主化的时候却遭到了来自对岸或者内地的北京政权的打压，这种打压让他们非常的愤怒和反感。第三阶段，这种打压和反感持续下去，双方不能化解、不能互相理解、不能互相沟通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他们由于对中共当局的反感，导致对中国的这种疏离，而对中国的疏离又导致对中国民众运动的疏离，就从希望、失望到绝望，就先对你抱以希望，后来我是失望了，最后我是绝望了，最后就分道扬镳。
我想听听杨建先生的看法。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香港，就是说浸会大学的负责人在说他们要退出六四纪念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香港人要争取香港的民主，但是大陆的民主不是香港人的责任。我想问一下，香港要争取自己的民主，要脱离大陆的民主进程，你觉得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些学生的说法代表了一种视野的狭窄？你的理解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种这个经验不足、视野狭窄，是比较短视的。实际上呢，不要说是香港，就拿台湾来讲，这种意识呢我们一点都不这个陌生。因为在台湾刚刚民主化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台湾的本土意识或者台独意识非常强，他们这个根本不管中国的事情，他参加六四纪念基本上是有大中国思想的人，也就是统派人士。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他们发现到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化，香港的这个台湾的民主生活会受到侵害，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本土意识非常强的人，或者台独意识很强的人来参加六四纪念，不仅是参加来六四纪念，而主导六四纪念，对中国的人权进步和民主化非常的关心。可以说在台湾最关心的是这批人，因为他们已经从那个经验中走出来了，可以说走了一个小小的弯路。现在香港的学生正在走这样的弯路，他们认为我现在要彰显我的本土意识，所以那边和我没关系，实际上你躲都躲不掉，实际上和那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陆的民主化显然是对香港的民主化有帮助的，互相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是不，而共产党所用的策略常常就是分化控制，现在我们不能掉到这个陷阱中去。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大陆没有民主，这个香港是肯定不会有民主，这点毫无疑问，我相信香港的年轻一代心里清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大陆的民主化是不能指望香港的 民众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广有香港民众的推动而没有在大陆内地发生的这种强烈的需求，大陆是不会有民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民众表达的大陆民主化的这种诉求更多体现的是他们的一种良知，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决定大陆是否能民主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就香港民主追求香港民众追求香港本地的民主化，也不因为单纯是六四镇压的结果，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现在是在现代公民教育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他们来讲自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同时他们也看到大陆的专制正在香港一点点的渗透，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种香港所残存的在中国这个所属的领土上最后一块自由之地、自由之乡能不能保留下去，他们自己的这块自由家园还能不能存在下去，是他们眼前最紧迫的问题。相反，对他们而言，大陆的民主化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也没有太强的有效的推动力。
夏林教授，您刚才提到中国大陆的民主要靠大陆人自己争取，但是我想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1989年期间哈，六四期间，那么很多香港人、香港学生和民众对于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支持是很多大陆人的一个集体记忆。那么后来香港的地下渠道又帮助很多民运人士逃到海外，一直到后面维园每年举行六四纪念活动，这在海外华人中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那么如果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要割断这种联系，你觉得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道德感召力，尤其是在海外华人里面普遍希望中国发生巨变的这个人群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感召力、道德感召力会不会受到损害？
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他们这个切割年轻人这个他们的这种要求，应该我们更多的要感恩这个港澳还有这个台湾的过去的支持，这么多年来，
对，
每当中国大陆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都会全力的支持这种民主化的运动，包括这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大的游行和纪念活动。那现在反过来，就是说当这个大陆民众和香港民众发生一些日常生活琐事的冲突的时候，你看看大陆民众是怎么对待香港的，经常骂香港人，骂得很厉害，是吧？我看网络上面的水军也好，还是五毛也好，包括很多这个对外部信息掌握不全面的老百姓，也都对香港人有一些偏见。那我觉得，如果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很寒心啊！这么多年这样的一种无私的援助和支持，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疏离感。所以这种疏离感，我认为不是学生单方面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民众应该更多的就自省，去反省自己的这个行为，而且在这个民主化运动过程中，那你想连这个大陆香港的台湾的学生，那么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有一种担当，那你中国大陆民众这么多年有多少担当呢？
好，
所以我想接着这个叶良的话题来讲，作为这个民运人士，作为六四的这个幸存者，六四屠杀幸存者，我是从心里非常感激香港民众的。每年那个六四纪念在维园，那么多的人参加，我们都会喊出来"香港万岁"四个字。所以不光这个，香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向中国大陆传播信息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如果没有香港，我们的民运都不可设想。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香港民众表示真的深切的感谢。这个今天我们谈话题，实际上不是站在中国的民主化的立场上，我是想站在香港的立场上来谈，怎么对香港是有利的。现在香港呢，对中国大陆民主的支持，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香港人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实际上是不深刻的。比如说去年的太阳花运动，中共就实时的制造了敌对势力的这么一个陷阱，海外敌对势力的陷阱，使得雨伞运动的主要的这个领导者不敢和海外接触，不愿意去寻求这个国际上民主自由力量的支持，这是一种失策。那这个当这个香港民众和这个陆客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共又实时的把它引向了民主派，你看这是民主派本土派所造成的，这样的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现在这个香港的民主派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第三个就是现在刚刚出现的本土意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大陆的民主化遥遥无期，感到没有希望，本土化抬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共是会利用本土化意识的抬头的，来设一个陷阱，就是让香港的民主运动和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分离，这种分离以后会对香港非常不利。
好，听听陈伯国先生，对不起刚才 让陈伯公先生没有发言的机会。好，请讲。
啊，对，这个讲到这个去年的战争运动和雨伞运动啊，这个运动和它的结果对今天的情况构成了影响。因为香港学生去年持续了3个月的抗争，那是规模最大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香港来说，那么它是抗争，是抗议，对北京当局来说的确很头疼，很刺激。但是北京当局没有理解到一个心理学，虽然是抗争和抗议，那也是最后的呼唤，那也是对北京当局最后的一个召唤，就希望他得到中共内地的或者中共的这种当局的理解，希望沟通，希望能够有所妥协双方。但是中共当局是高高在上，老神在在，以不变应万变，根本置之不理。这就好比一个婚姻，如果婚姻出了问题，其中有一方要寻求沟通，说我们应该沟通一下吧，就跟另一方不沟通，另一方说我们应该互相理解，但另一方不予理解，他要么就判断认为我就是不沟通不理解我们也不会离婚，要么就判断成就是我不在乎，我无所谓你离不离。结果一方寻求了沟通或理解失败之后，走向的就是离异。所以说香港学生最后的呼唤在去年发出来了，北京当局忽视了这样的信号，说真正的噪音在北京。可以说1989年的大屠杀是真正的噪音，是一个历史的鸿沟。如果没有1989年的大屠杀，可以说台湾的独立意识还没有高涨，可能两岸就在同步民主化中而统一了。如果没有1989年的大屠杀，可能香港跟内地由于回归早就融合在一起了。由于1989年的大屠杀，而至今北京当局不反思这场大屠杀，不改弦易辙，还在继续打压那个香港和台湾，而且试图把自己的独裁和腐败的这种价值、落后价值强加于台湾和香港，这才导致了香港和台湾的远离。可以说海峡两岸的分裂的罪魁祸首在北京，海峡两岸不能统一的最大障碍在北京，香港渐行渐远最大的噪音也在北京。
好，陈晓农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刚才您提到您觉得学联的影响力在缩减，那么你觉得这跟学联主张和大陆切割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知道学联在去年的雨伞运动中就已经是代表一种比较激进的声音哈，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客观的来讲，现在这个香港民调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对香港还继续这个推行政治改革这个期望已经明显的降低了。就雨伞运动带来的结果，就刚才破空谈到的，还有一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力是，社会当中很多人慢慢意识到了，中央政府是不可能让步的，向他们呼吁是白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是只能绝望，只能自保。因此我觉得学联他的学生来自于这个香港不同的阶层、不同社区，他的反应。就他的决定反映了这个香港不同年轻不同阶层的年轻学生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还要我要想说一句的就是，到现在为止，香港每一年都在进行六四纪念活动，向大陆传播这个关于六四的信息。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大陆绝大部分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六四的发生，更不知道真相，原因是中国当局的封锁。那么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没有香港民众通过这个他们自己的活动向大陆传播信息，大陆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了解。但是现在还是有那么多大陆年轻一代不了解，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陆的民主化取决于大陆民众自己对中国大陆本身发生的真相要有这种了解的意愿，而不能指望老靠香港人向大陆人传播。香港人有这个真情，有这种理念，但不是说大陆人香港人就有这个义务，说我就必须向你们传播，我不传播你们就一点都不知道了。
好，下一位教授。
我这个要强调的就是有时点的，就是说今后的5到10年是最关键的时点。如果这个时段中国大陆民众没有这个体现出在抗争人数规模的几何递增几何急速的递增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那么他会逐渐失去香港和台湾的外部的支持，包括海外民主力量的支持。这种失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力度啊、强度啊，还有这个那种持续性就会差得多。因为大家想想，从六四事件发生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大家已经看到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说呢，这个关键时点，尤其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海外的这个信息渠道的话，他应该知道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中共的这种上 丧心病狂的这种做法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了，这个时候还不起来抗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好，杨建林先生，我想请您评论，就在最近这个星期，香港中文大学推迟了解放军访问校园的这个活动。那么理由是呢，本来每年按照惯例，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到大学校园去访问，但是呢，这一次香港大学做出这个退步，因为学生说这是极权政权的军队哈，不能让他们到校园。而且在此之前，又有香港大学的这个副校长何立仁主张强制学生到内地交流，结果也是因为学生强烈的抗议而被迫取消。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些校园里面兴起的这个去中国化、反中国的这个趋势？
那有一些是去中国化，有一些是反专制，不能混为一谈。
对，
比如说这个抵制解放军进校园进行联欢活动，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反专制。
对，
因为这个军队是专制的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武力象征，那这种反对可能和六四也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环球日报的反应也提到了六四。
对，
这个是反专制。另外就是说，像到中国去留学啊，去什么这个
交流，
这个呢也是去中国化，也是反专制，因为我们不需要受你的这个洗脑。这一条呢，我觉得很难分开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呢，虽然学联的决策是不参加六四这个纪念活动了，实际上这个学生的民主意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学联它不是民运组织，
对，
它是学生组织。如果它更多的介于政治的话，肯定它要转型。那一部分从学联出去的干部，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介入民主运动，介入香港的政治，这是自然的一种变化。你要指望学联永远担任一个政治领导的角色，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把它看成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别的，我不担心香港人的民主意识。我担心的就是说这种本土意识的抬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认为，我不反对
被
中共去利用，因为任何的独裁者都最会用的就是分化、瓦解、打击。
对，
而这个时候你要把我们应该团结起的力量给你分化了，对大陆不利，对香港也不利，那对台湾可能也不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大家是一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面对同一个敌人。
虽然我知道你这个担忧在香港的老派的民主人士里面也是存在，他们一直觉得这些学生啊，现在要比如说不纪念六四等等，都是中了中共的圈套，他们觉得这样中共要镇压你就有口实了，因为你要争取独立嘛，这个也能得到大陆民意的支持哈。我想听听陈伯坤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一个过时的说法，是一个老套的说法。因为中共打压香港的民主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不是说因为香港有这个香港独立这个概念，或者有去中国化这个概念，然后就打压你民主运动。就即便你没有这个，中共可以找出100条、10000条理由来打压你。是一会儿说你不爱国了，一会儿说你不爱港了，一会儿说你的行为是乱港，一会儿说是你的行为是这个挑战中央政府，一会儿说你的行为是什么呢？背后有外国势力。所以说再加一条，对中共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啊，不足以那个，我们不能以中国大陆人的心态啊来理解香港年轻人的心态。另外我在刚才补充到，就解放军为什么香港大学拒绝解放军进入校园。解放军是什么？是中国专制中国最坏的符号。这个解放军是什么？是党卫军。他处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他不是中立的，不是独立的，他是站在政府那边。他的职能是屠杀人民，镇压人民，他是血债累累，而且今天又是腐败滔天。在这样的时候，香港学生拒绝他是理所当然的。另外，《环球时报》有一个回应说什么呢？说香港学生啊，89年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那香港学生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我们想试问，习近平二战时候生下来没有？那么今天的中共当局很多人生下来没有，你是不是不能够提到当时的中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人家提到中国的历史上的时候，就说是挑拨历史恩怨；当他自己炒作中日的历史恩怨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那个嫉妒历史；当提到香港的时候，就说人家根本没有出生。另外，他《环球时报》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他说香港这个学生这种任性的做法，如果不会遭遇曲折的话，只能感谢社会的宽松、时代的宽松。实际上，他暗示的是香港有这个抵制解放军的条件。如果在内地，香港中国大学生抵制不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内地也有香港那样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那样的条件，中国的学生也会抵制解放军，抵制这个党卫军。
好，最后我们时间不多，我想请夏衍良教授和陈晓农先生，首先是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哈。因为前几天呢，我跟一位来自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聊天，他就说呢，他对这个香港和台湾的这个年轻一代啊的去中国化这个趋势，他们是嗤之以鼻，他就这些对于大陆人和大陆领导人都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是 茶杯里的风波哈。我相信这个既然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的话肯定也代表了相，就是还是一部分的民意。我想先听陈晓农先生看法，您对于大陆人这种心态，对于香港和台湾的这些去中国化的这种趋势，他们这种态度，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陆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既不了解台湾的现状，也不了解香港的现状，他们只能通过官媒了解，所以他们完全不理解当地人民对大陆的观感，还有他们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和诉求。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经常是这个站在一个官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就是尤其是当出国以后，中国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外交部代言人的位置上，一发言就是中央政府那个立场和调子，似乎这样才爱国。但是他们忘了，这个在台湾、在香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早就有了完全的个人独立意识，而不再愿意当政府的传声筒了。这种自觉为政府代言的角色认定，其实是一种社会落后、社会封闭、思想僵化的表现。
好，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脑子里有很多的潜意识是这种大一统意识，强调集权，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包括很多反对中共的人，他都不反对，他都觉得这个好像领土的分裂啊，或者讲哪一个地方不属于中央政府领导，他都感到很难接受。所以我想这种想法，觉得你小小的弹丸之地香港或者是台湾，你怎么能好像想脱离中国，那是不行的就是从这种大一统意识上是不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这种理念。如果他要是真正了解这个自由主义理念，他会有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从每一个个体他的自己自身利益和权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说所谓从国家利益角度去考虑。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谈话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这是损害国家利益。我说什么是国家利益？谁代表国家利益？难道是江泽民、李鹏家族吗？难道是现在的这些领导人的家族吗？所以讲国家利益，你要落到根本，就是每一个人的利益。
好，杨建立先生，
我做点补充。有的学者讲，所以对于香港的本土这个意识的抬头啊，好像是这个茶壶里的风暴。实际上，中共是非常在意的。这次香港学联的三任秘书长到我们这个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营来开会，然后的给他们颁了奖，而且拜见了很多这个国会议员，美国国会议员。回去以后，香港的文汇报有三个版面，就是这个大骂香港的说是走向了分裂的道路，当然把我们的名字什么都放，说我们组成了一个敌对中国的一个同盟。然后环球日报也有一篇专门讲香港走向了和国际势力结合分裂香港的道路，就是他可以从这些这个中共的喉舌做出的反应，我们看出来他是非常在意香港年轻人的正确选择的。如果他选择了一个完全这个走向了一个和这个世界的这个民主力量结盟，然后推动这个香港的民主化，同时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的话，中国政府
是
最害怕的。
好，陈伯公先生，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大陆这个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呢，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因为这他说的不学一顾是茶杯里的风波翻不起大浪，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让香港越走越远的原因。不仅没有反省，还在这么说。如果换了一个民主国家，换了英国政府，绝对不会这么说。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小事，一个民主社会是保护多数人，也是保护少数人的。况且在香港那是主流民意，尽管香港的700万跟中国的13亿比有一个人数上的一个悬殊，认为13亿人不在乎，13亿是被绑架的。如果13亿人不被绑架，有那个言论自由、互联网的自由，他们的想法跟香港人会一致的。说香港人的这种民意啊是非常强大的，中国人不仅要理解，要去那个体谅，而且要互相去沟通、去融合。说用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什么文化专制主义这种心态的话，只会让香港越走越远，就跟台湾跟中国一样越走越远。
一句话，环球日报老是拿13亿说事，环球日报我再来讲，它不代表13亿人。
好的，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衍良先生、杨建立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非常感谢。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 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